《使徒行述》第47章最后的被捕。保罗在罗马得宣告无罪开释之后，他在众教会中间的工作仍不能逃过敌人的注意。自从逼迫在尼罗之下开始以来，基督徒在各地都被视为失去法律保护的一般人。过了一段时期，不幸的犹太人设计将煽动焚烧罗马城的罪名加在保罗身上。他们中间虽然没有一个人会认为他犯了这罪，但他们却知道这样一个罪名只要稍微有一点似乎可信的理由，就足以断定他的厄运了。由于他们的努力，保罗就再度被逮捕，匆匆地被解去下在监里。那保罗他因为尼罗说是基督徒纵火的嘛，那基督徒纵火肯定就要找一个唆使他们来领导他们纵火的这个领袖嘛，所以当时保罗跟彼得正好就是在罗马，所以他们被抓，也就是碰到这个时候了哈。保罗在第二次往罗马去的行程中，有他以前的几个伴侣与他同行，其他的人虽然热切的甘愿和他共患难，但他不肯让他们这样冒性命的危险。他当前的形势较比前次他被监禁的时候远为不利，尼罗的逼迫已大大减少了罗马城基督徒的人数，成千的人已经围道寻声，许多人已经离开这城，那些留下的则大受压迫和威胁啊。保罗这次再去罗马跟他上次去罗马那个情形完全两样了哈，虽然都是带着锁链，但上一次的时候基督徒享有宗教自由，还没有被逼迫，而且基督徒在保罗进城的时候还可以去跟他拥抱啊，然后还可以去拜访他啊，都相对和平的。但是这一次，很多以前曾经迎接过他在罗马城他进来的时候迎接过他的这些基督徒，很多都已经遭受了寻道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而且当时我们知道也有一些罗马的贵族啊，因为他们信了耶稣，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该撒家里的人，那他们也不免会遭受寻道的命运啊。所以保罗可以说第二次到罗马城的时候他看到的是满目凄凉啊。在那个时候可能保罗他们都很沉重的啊，那个时候的上帝也就是隐藏的上帝，上帝不再出面来给保罗有异象啊。当然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给他异象啊，但是这里最后的被捕圣经就已经没有记载了啊。其实使徒行传它的结束是结束在保罗第一次的被囚期间的，甚至没有提到保罗从这个该撒面前赢了诉讼然后出狱这件事情都没有提到。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的这个结束啊，使徒行传28章30节，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啊。那我们有时候就会想，为什么路加在记到这里的时候就没有了啊？按理说这是一个未有完成的一个故事啊。保罗是带着锁链到罗马，那大家肯定关注的就是他到底怎么样了，那怎么不描写一下他在该撒面前的这个申诉，或者最后该撒把他释放了，保罗又重新没有枷锁跟弟兄姐妹的团圆，这不是就蛮好了吗？这才是大结局呀，对吧？我们会这么想。但是路加，我们要注意路加写使徒行传他的目的是什么，在这里其实是跟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是相呼应的。使徒行传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最后一章的最后的经文跟使徒行传是在前面1章8节是相呼应的。使徒行传1章8节说耶稣1章7节，耶稣对门徒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8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所以整个使徒行传实际上路加的这个叙述的顺序、叙述的层次一步一步的其实就是讲福音怎么在耶路撒冷传开，五旬节的时候耶路撒冷传开，然后又到犹大地，然后遭逼迫过后福音传到撒玛利亚，然后传到外邦，然后借着保罗福音传到罗马 这就地级了。啊，这又地级了，因为罗马是什么？罗马是帝国的首都嘞。借着这个首都，首都有很多人来来往往。借着保罗在罗马的工作，就是整个罗马帝国，那个是当时的已知的全世界了。啊，他们那个时候不知道中国有一个汉朝在那儿，不知道啊，他们就知道那个是已知的全世界了。那其实整个使徒行传写到保罗带着枷锁在罗马传道的时候，福音就已经传到地级了。所以这样一来，使徒行传就忠实的记载了圣灵是怎样做工，带领着教会忠心的完成了耶稣基督的大使命的吩咐。所以使徒行传在保罗带着枷锁把福音传遍了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在这里就胜利的结束了，完满的结局了。所以这个是整个使徒行传的。那么我们今天所读的47章还有刚才的46章恢复自由，都已经是经外的教会的传统所记载的了，已经不是圣经里头所记载的这些历史事实了，但这也是教会传统。然后怀世母很可能在上帝在异象当中又指示他，让他看到了一些东西。好，我们来看，保罗一到了罗马就被下在一个幽暗的牢狱里，他留在那里一直到他跑进了他所当跑的路。他既被控为教唆一件对京城和国家最卑鄙最可怕的罪行，以致成了公众咒骂的对象。这时那几个曾与使徒同负重担的朋友开始离开他了，有的人是遗弃了他，其他的则是有任务在身奉派到各教会去了。腓吉禄和黑摩奇尼是最先离去的，后来是迪马，由于困难和危险的乌云越来越密，因而遗弃了这个受逼迫的使徒。保罗又打发格勒士往加拉太众教会去，提多往达马太去，推基古往以弗所去。保罗论到这一次的经验，写信给提摩太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提摩太后书4章11节，使徒既因年老辛劳和患病而身体衰弱，又被禁闭在罗马监狱那潮湿黑暗的地牢中，他从来没有比这时更需要弟兄们的伺候了。那可爱的门徒和忠心的朋友路加的服务，对于保罗乃是一种很大的安慰，并使他能与外面的弟兄和世界交通。路加真的很忠心啊！上帝在对待他的仆人上，他真的是很宽大，上帝啊，很体贴。保罗在幽暗的牢狱当中，有路加陪伴他。但是耶稣的先锋约翰却是一个人在监狱里，当然他的门徒也去看他，但当耶稣基督在忍受荆棘冠冕和十字架上的苦的时候，没有一个人陪伴他。所以其实我们所有人所遭遇的都不及耶稣基督所遭遇的，但是上帝确实很顾念他的仆人，让他们在患难当中有人陪伴。比如说保罗，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上帝的仆人都有人陪伴，但是保罗至少有路加医生来陪伴他。在这痛苦难堪的时候，保罗的心因阿尼瑟夫屡次的访问而感到愉快。这个热心的以弗所人竭尽他一切的能力，以减轻保罗在监禁中的苦楚。他亲爱的教师既为真理的缘故在捆锁之中，而他自己却是自由的，所以他不惜任何努力要使保罗的遭遇成为更易忍受的。这位使徒在他所写最后的一封书信中论到这个忠心的门徒，如此说，愿主怜悯阿尼瑟夫一家的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为耻，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并且找着了。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在那日就是主耶稣降临的日子。提摩太后书1章16到18节，所以从怀世母的这个角度来说，可能上帝给他的启示就是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所写的最后一封书信。追求爱心和同情的愿望乃是上帝亲自培植在人心中的。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那惨痛的时辰中切望得到他门徒的同情，但是基督却没有得到。保罗虽然在表面上不以艰难痛苦为念，但他也渴慕同情和友伴。阿尼瑟夫的访问 证明他对于保罗在孤独和被弃之时所怀抱的忠义，使这个用一生光阴为别人服务的使徒得到了喜乐和畅快。感谢主。在这里怀师母说，表面上不以艰难痛苦为念，但是每个人实际上都是有追求爱心和同情的愿望啊。虽然有很多人他们表面上坚强，像保罗他是教会的领袖，他在遭遇患难的时候他不愿意轻易的向弟兄姐妹表露他的软弱，因为他要鼓励别人啊，他倒下了弟兄姐妹怎么办啊？所以他表面上看起来很坚强，但实际上每一个坚强的人内心都是有颗感情丰富和脆弱的心的，只不过很多时候他不向人敞开，他在神面前敞开，所以在保罗这里上帝为他提供了阿尼瑟夫作为他的一个患难当中的友伴，我们为此感谢主，我们相信主总是，我们患难随时的帮助。好，我们今天的读经读书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大家。